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经过两个礼拜，是春天来了，可是还寒冷的日子。今天早上天气这么晴朗，实在是心情非常的愉快。但愿主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这是受难周的开头。你骑驴进耶路撒冷，千千合合的骑着驴驹子进到大军的京城，不像世上的君王骑着高大的骏马，也是骑着洋枪大炮进到京城里头。我们谢谢主，你是来做我们的主的，我们愿意一同来经历主怎么样为我们来受苦。特别今天早上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思考彼得怎么样跌倒，怎么站起来，是不是我们在里头也有我们的影子。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每一个人都难免会软弱、挫折，甚至跌倒和失败。有的人就因此就一败涂地，就一蹶不振。下一句话就永难翻身了。有的人呢，却能够东山再起，攀登生命的另一个高峰。好像前面的跌倒软弱呢，成为他一个阶梯往上来前行走。前面那个例子就像犹大，后面的例子就像彼得。犹大卖了耶稣以后后悔不已，他找错人了，他找祭司长那些人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说我有罪了，他们说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意思是这样。最后他就上吊就死了。这样很多的学者或者是很多弟兄姐妹也会讨论说，如果犹大当时悔改或怎样事实上他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历史不能重续，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自己有三次否认主的经历，他却能够化灵命的危机为转机，至终成了伟大的使徒。这当中一定有我们可以思想的地方。彼得他的跌倒并不比犹大来的小，否认主他的罪不比出卖主还来的小，可是彼得他至终再站起来了。我们一同来思想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彼得的例子。我们的大纲里头是分成这个部分，但是我稍微有点更改，里头内容有点更改。跌倒四部曲，或者说四个因素造成一个人跌倒是在哪里呢？拿彼得的例子，第一，他太高估自己了，他以为跟别人不一样。固然没有错，彼得是大弟子，他在十二个使徒当中是可以说最突出的一个，可是就意志力来说他也撑不下去了，因为他太高估自己，他认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呢我所不能，我却永不跌倒。他以为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高估自己所谓 犯罪或者跌倒的免疫力。如果这样想，我们就危险了，因为圣经保罗也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以为自己可以跟别人不一样，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其实都一样。彼得说，我总不能不认你了，我总不能跌倒。还有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哇，这个心是在的，是很难得。但是高估自己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做下去，我可以。当提到说我可以的时候，就非常的危险了。第二，把仇敌就低估了。撒旦有目的的，在一个人身上，他要得着我们。主耶稣对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撒旦要把人从神的国度里头把他扯出来，加入他的阵营，听他的话，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撒旦的目的。从来这两个这样的战争里头呢，撒旦从来是不甘心的，只等到最后一天完全伏在神的手下，当主再来的时候，最后撒旦再也不能做工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他的计谋是一直都在的。所以不要低估仇敌的计谋还有作为，他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使徒约翰提到主耶稣说，他来了还好像簸箕，拿簸箕扬进他的场，把好的存在仓里，把糠秕就丢了。这是主的拣选，固然是这样子，但是撒旦也有他的作为，他好像把你放在那个簸箕里头呢，跟你筛筛筛到这，哦，我就是要你。你觉得筛得住，那就更加危险了。再错估了环境，环境其实很险恶。当克西玛丽园当中，在克西的玛丽园里头呢，圣经这个后面二十二节的后面地方说，左右人见光景不好，就拿刀就砍了这个大祭司的一个仆人马勒古的耳朵。那个见光景不好的是谁呢？当然其他我们知道有几个人，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其实砍这个马勒古的是谁？就是彼得了。见光景不好，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其实环境是确实不好，没有错。还有呢，我们刚刚看到的五十节说，当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院里头的时候，彼得就远远就跟着。其实旁边还有一个人是约翰，约翰可能跟大祭司里头的人有一些认识的关系，所以讲了一声就进去了，彼得也就进去了。其实彼得可能不会比其他的这个使徒来得更差哈，也他远远跟着，跟着耶稣，可是是远远的跟着，好像若即若离的样子，要看着他，可是又不敢亲近他，因为怕跟着受灾难了，所以就用远远的跟着的方法来跟主保持一些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远远跟着主，若是主的眼光转过来看你，如果你眼睛是跟我一样近视的话，有时候你看不清楚，所以是很危险的事情。 还有呢，这些他在院子里头，因为圣经说天气很冷，彼得就站在那里一起烤火，在火光里头烤火。有的经文说是站着，有的经文说站坐着，我想有时候坐有时候站都有哈。这个中间隔的中间长至少有一个小时，因为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他又否认主，那是第三次否认主的事情。在火光当中来烤火，而且一起烤火的是哪些人呢？是那些不信主的，是大祭司的仆人使女们一起烤，就大家围起来一起烤火，有点像啊，冬天的时候在New York City 纽约哈啊街道里头，有时候会烧一些火，那有些人就一起在那边烤。彼得就那个样子，一起烤，跟着众人一起烤火。啊，就围着的人，那些人是对他是有敌意的一些人。彼得怎能不跌倒？感谢主，彼得这一次在那里烤火，跟众人烤火的时候，他只有在那个环境里头三次不认主。过了几天，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八日。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个清晨，天将亮未亮的时候，主耶稣在岸边也起了炭火，烤了鱼，烤了饼，叫吩咐彼得过来吃。那个炭火跟这个炭火是大不相同啊！你跟谁一起烤火？你以为跟他们一起取暖，你自己可以站立得住吗？彼得终于跌倒了。所以请问你在环境里头你趋向谁呢？向谁取火呢？你取了火，那火种跟那个光跟热向谁取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向主取。好像约翰福音21章里头，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在主所预备的炭火当中，在周围起来一起烤火。还有呢，他急急忙忙要撇清了，你这个人，哇，这有点脸红脖子粗了。彼得啊，你这个人，他讲了两次啊，我不认得他，不认得他，讲了三次。越撇，想尽办法撇清关系，越撇不清那个关系，因为有人就说你的口音把你说出来了，你是加利利人啊。当然，不同的福音书里头有不同的记载，有记载说前面两次都是那同一个使女，有说第二个是别的使女，而且讲的时候是跟着他，别人讲的说他那个人他是跟过耶稣了，他是耶稣跟他们一伙了。彼得耳朵何等耳尖啊，听得清楚，你这个人，其实他们可能没有跟耶稣，没有跟彼得讲话，是彼得听到了，然后急急忙忙要撇清那个关系，还说我不认得他，从来都不认得他，这是何等教主何等伤心的事。所以彼得跌得非常惨，非常非常惨，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他失败了。所以要用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免疫力，也不要低估仇敌的作为计谋，不要把环境错估了，这是危险的事。上个礼拜啊，我跟几位弟兄姐妹，我们有12对啊夫妇参加夫妇恩爱营。那么带领我们的邱牧师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有一个弟兄是台商，在北京跟上海都有很好的事业，赚不赚钱不知道，但是事业在进行，所以常常一去大陆就是待了几个月。 那么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了怀孕。可这个弟兄心里很挣扎，可是胜不过，他就极力的想要掩盖，所以常常也跟家人也通信通调，家里的完全都不知道，还有太太有一个女儿，这女儿是高中。那么因为她常常也走来出来出差走来走去，所以为了要表明说我没有事我没有问题，所以她家里呢就钥匙就是在北京跟上海的钥匙都交给太太跟孩子，你们随时来都可以进来。那么有一次他在上海，那么孩子放春假就带了另外朋友几个好要好的朋友，这个女孩子读高中都到北京去玩了，爸爸也知道，爸爸留在上海。那么到北京上海玩以后，飞机就应该回转到香港就回来了，没想这个女儿非常爱爸爸，他就要给爸爸一个惊喜啊 ，surprise， 就带着另外一个朋友，他们几个女同学，就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拿着爸爸的那个钥匙，也不敲门，就门就打开了，爸爸，我来看你了，一看带朋友来，打开门，在卧室里头，他爸爸跟另外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个女儿一下子就慌了，就呆了，就不晓得在同学面前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场合是很难收拾的，女儿就匆匆忙忙就飞回北京，就回到台北以后，功课一落千丈，就 depressed 非常厉害。过了没多久，这女儿就自杀死了。弟兄姐妹，这是真实故事。这个妻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都没有问题啊，谁知道呢？这个妻子精神分裂，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子整个就家破就人亡。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可能这个故事太过于极端了，但是这种跌倒的故事恐怕是很常见的事。不要高估自己，不要低估仇敌，不要错估环境，不要好像用自己撇清这关系，其实口音就给人认出来了，其实这是好事的。感谢主，主以恩爱将彼得就挽回来了。主耶稣怎么挽回这个彼得呢？跌倒了彼得，他在事前就提醒他，而且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因为主深知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一定跌倒，彼得一定跌倒，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而且他提醒，不仅是提醒提醒有撒旦的诡计要防范，并且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这是非常温暖人的主的话。主耶稣为彼得代求，说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了，而且他更以前瞻性的动向性的一个期许，这个是了不起的。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对彼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你会跌倒，但是不要忘记，我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然后呢，就是提到你回头以后不要忘记坚固你弟兄。人有这样一个给一个期许和一个盼望或一个 assignment 的情况下，就不至于一蹶不振，说我这个没有用的，我这个一败涂地的，我呢不可能是蒙主赦免的。因为想到主有话都要说，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主对彼得在跌倒之前就为他代祷，也提醒他。那么事情发生的当中呢，主耶稣依旧用爱心来关怀他。这个记载在61节到62节这里，当然其他相关的经文啊，福音书里头各位也可以看。主永不撇弃属他的人，圣经记载说他转过身来看着彼得，这个转过身来对彼得意义非常大。他没有转过身来不看彼得，背对着彼得，不是的。我们的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看着你，这是何等慈爱的主所做的事啊。还有呢，他没有责怪你，好像康片摩根说 See I told you， 我告诉你你会这样跌倒，你看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像这段话我们的主没有这样说，我早就料到了。我们的主也没有对彼得说你在干什么，他不责怪，他用慈爱的眼光远远看着彼得。如果我们当中会画画了，请你画一幅这个画，主耶稣转过来看的时候，他的眼神是这样的眼神，我想这个很难画。对彼得来说，他要回头呢也有四部曲，他怎么回头呢？第一，他目光就跟主的目光四目接触了，四目交投啊。如果主看着你，你转过头来背过来，好像主不是背着你，他转过来说你背着他，那怎么行呢？犹大就这样说了。感谢主，彼得眼光看着耶稣，四目接触，四目交投的那个瞬间，我想彼得一定是热泪盈眶，因为那个时候鸡就叫了。所以鸡叫的声音，还有耶稣的目光，还有他自己的哭声呢，是在那个院子里头啊，一幅很特别的图画。第二，他就想起主的话了，想起主的话了。主的什么话呢？我想最主要是包括说你回头以后不要忘记你要坚固你的弟兄啊。想起主对他说你要不认我，想起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所以想起主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喜欢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头，提摩太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提到说，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你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然后接着13节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你再受试探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感谢主，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通常背是背10章13节，但从12节到13节一起来放着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彼得想起主的这些话，前面的固然这后面是保罗讲的话，想起主以前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对他所讲的这些话，特别是当晚提醒他的一些话，让彼得就可以深深的受感动。然后他就出去，其实 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几次想要出去。当第一次否认主的时候，网友起来就往那个院子门口去，然后再回来继续坐，然后可能在那边绕啊绕了、总共约莫至少待了一个小时左右，最后他走出去那个院子。所以目光还有思想还有脚步要一起配合。最后一个戏剧性的都描述说，彼得就痛哭出去，或者说出去痛哭，这一哭就把他自己不是委屈而是他自己的懊悔就哭出来了。感谢主，彼得是这样的一位，主并不是撇弃他，他也是想起主的话，然后就得到很大的鼓励跟安慰。犹大就没有想到主的话，他找人找错了，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事后主耶稣受他以重任，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那一段故事，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读就知道了。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不是，这不就是刚刚说的，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吗？感谢主。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对照几处经文，我们看彼得后面的改变。好，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要稍微跳着看啊。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节，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瘸子，大概有四十几岁了，生来是瘸子的。彼得就拉着他的手就扶他起来，哇，这个人就走着跳着站着走着跳着就赞美神，把他扶起来。彼得成为把人扶起来的一个人。九章四十一节，这是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吕大那边，约帕啊，吕大那边，到了约帕，就是叫这个多加，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他靠着主所行的一个神迹。十三节，四十一节，对不起。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一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感谢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感谢主。再看最后一次经文，第四章，一样是在大祭司的这个可能是宅院里头哈，就是反正面对的是同样一些人哈。四章十三节，这是彼得被因为叫那位生来瘸腿的起来行走之后这个祭司长这些人就把他抓起来，那么第二天就当着众人面前，就当着彼得面前众人面前要办他，那么办他这件事情几率，这个是在十二章又发生，我们这边没有时间来看。四章的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一样是在这些人面前，我不知道彼得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那大祭司的一些仆人啊、使女啊，包括马六谷这些人有没有在那里？可能有，我在猜想，可能都有哈。但是他们就认明 见到彼得的胆量，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成了大有胆量，站起来放胆传讲主耶稣福音的人。弟兄姐妹，跌倒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要站起来。彼得原来是很平凡的人，在信仰的历程上他曾经严重的跌倒，但是他却深知他所信的是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点他没有错了。那么彼得也有一颗真正爱主的心，这是彼得可贵的地方。所以今天主耶稣这样问我们说，你爱主吗？你爱我吗？主也知道他，主也爱他，主挽回他，改变他，主甚至用他，以至于这个平凡的人能够成为造福世界的一个极不平凡的人。彼得回头以后果然成为真正的大使徒，他以前的软弱陪在后边，现在主可以用他了，感谢主。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一起来想这些题目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有很多彼得的影子。若是我们也是这样的跌倒，有很多事情可以，很多事情正是让我们跌倒，但是感谢主，主永不放弃你，他深知你，他为你代祷，他不批判，他也不放弃。就是这样的主让彼得可以重新可以站立。我们求主在我们身上也有彼得这样的痕迹，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跌倒的时候，我们真不敢看你，但是我们谢谢你，你用慈爱的双眼看着我们。主啊，你在我们心里起作用，叫我们想主的话，主的提醒。好像彼得一样，固然在眼泪当中，主啊，他有懊悔，他确实可以重新的可以站起来。主，我在纪念主的这个日子里头，我们愿意跟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若是彼得不知道自己的软弱，没有经历这些软弱，他可能以后不能怎么样的大大的被你使用，但是他经历主为他而死，也赐给他侍奉的能力。我们求主把这样的能力今天也赏赐给我们。主啊，在我们当中做出好些人，在很多事情上面也这样的跌倒，自己觉得没有办法了，我求主叫他不要放弃，求主向我们说话，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